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9月3号，公元2014年10月26号，星期天。在今天节目里，请听时政评论《香港战中与西藏自治》。下面请收听时政评论《香港战中与西藏自治》。今年9月28号，成千上万的香港民众开展让爱与和平占领中华民族运动，以公民抗命为手段，占领香港金融区中环的交通要道，争取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能够公平实践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和提名权的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抗议中共政府违背承诺，要求香港特首梁振英下台，香港实现真普选。战中运动开展至今已近一个月，这场民主运动受到各界的关注。期间，香港政府与战中组织者之一香港学联代表展开首次对话，双方针对战中运动和政改争议激战2个小时，未出现实质性的成果。战中人士于今天26号在金钟雨伞广场举行公投，很多分析人士很自然地将香港战中运动和藏人和平请愿进行对比。而众所周知的是，中共统治西藏50多年来，西藏境内发生了多场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游行和不计其数的小型和平请愿活动，从2009年至今，更有132名境内藏人以自焚方式抗议中共的错误治藏政策，抗议中共践踏藏人的各项权利。那么，今天我们邀请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本台特约评论员葛桑坚桑先生，针对香港战中和西藏自治为主题进行分析探讨。中共治理西藏和香港的政策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点？
我认为香港跟西藏当然有很大的不同点，因为在西藏，中国实行的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它把整个一个藏民族分割在中国的各个省里面，那就形成一个他所说的所谓的一个小大藏区小那个局面。因为中国一直在讲西藏已经获得了解放，所以呢他要实行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当然这里面所实行的区域自治里面，他的宪法也好，民族区域自治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自治政策，其实在西藏根本没有能得到真正的这种落实。在香港它根本不一样，因为香港是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它依据香港的基本法，所以呢香港呢在香港里面其实有很高的这种自治的这种权利。特别是跟整个中国内地不同，香港人他现在所得到的这种自治权利，其实已经跟所谓的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联邦制，或者说他除了国防跟他的外交以外，所有的他的经济文化包括他的宗教各方面，他都是有很高的自治权利。因此我认为97年回归到现在，香港的这些自治权利得到了很大的这种削弱。但是呢，从整个西藏或者说从整个藏区来比，我们真的是不敢奢望我们能够得到像香港这样的这些自治权利。其实我们在西藏所提出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比如自己的语言文化或者说宗教信仰自由，都会遭到中国的这种强力的这种武力镇压。而在香港，中共他既没有排除中国的干部在香港，也在没有在香港设立所谓的他的中国的党委部门。但是在西藏，我们都知道所有的重点部门都是被中共的党员所控制， 所有西藏自治区的历任党委书记里面没有过一个藏人。不管怎么说，香港他自己选出的行政长官，我们不管说是全民选举也好，或者说就是说通过一定阶层选出的选举也好，他都是自己选出来的人，真正是香港自己人在管理香港自己。至于说跟中共接近，或者说跟中国走得很近，或者说他不能考虑香港利益，那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呢，香港的自由程度跟西藏我认为有真的是有天壤之别。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香港占中民运和藏人的和平情愿？
香港的自由程度跟西藏的自由程度根本不在一个就是一个线上。因此呢，香港它占中呢，它主要是虽然有很高的这种自由权利，但是它还要争取更大的这种自治权利，更大的这种选举权利。就像比如这次占中的最主要的就是说原因，就是香港人他选举自己的特首，但是就是香港人选自己的特首原来是按照1200人，也就是按不同级别他选出的一个特首。所以呢，香港现在要逐步要过渡到就是说全民选举，也就是全民选举特首。但是呢，由于全国人大他在就是说释法的时候呢，他把所谓的这种香港的特殊的选举候选人呢宽定在这1200个人里面，因此呢，香港人认为这是一个假的普选。因此呢，我认为香港它是有充分的自治自由的这种角度，它在争取更高更大的这种自治权利。但是藏人你所有的这些权利，也就是说中国的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规定的西藏人的权利，但是呢，所有的这些权利他中国他都是在不剥夺，没有一个宪法里面规定的就是法律里面规定的这些权利在整个西藏真正的没得到落实。他是采用的是大量的就是说汉人移民到西藏，就用这样的方式让在藏区的整个藏族变成就是一个殖民地，使西藏的语言文化遭受破坏，西藏的这种资源西藏的环境得到破坏。所以呢，像这样的一种就是说情势下，藏人就大家都要发出这些呼声，就是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语言文化，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宗教信仰，我们要宗教信仰自由，包括我们要保护自己的环境。因此藏人所争取的是一个比以殖民政策就是要消灭民族的一个民族呢，他就是说他发出的是一个这种保存自己民族特色的一个呼唤。香港人他其实在充分有这些自由的这一程度里面，他再要求更高的权利。因此呢我认为当然香港占中的这种精神，香港人他自己保护自己的这些权益，包括他争取这些权益的精神可嘉，但是藏人根本不一样的是，在香港已经20几天按照这种就是占中运动到现在，我们也其实有一些警察的一些稍微的一些过激的或者说一些比较一些粗暴的行为，他都能够在整个香港的媒体上都能够曝光。而在西藏藏人一般的和平请愿他都会就是说派出武装警察，派出军队，他控制大厦。所以呢，这种镇压就是说对公民的这种对待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待遇。因此呢，我认为藏人所遭受的这种和平请愿所遭受的这种暴力镇压跟香港占中表现出的这种自由程度，我们从这些里面可以看出香港跟西藏的这种区别在哪里，我们都能可以看到。
那香港真普选与西藏的名副其实的自治，那两地民众他们争取的是什么？
香港现在的选举它都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个小圈子里面的选举。那么现在中国呢，就是说，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允许香港按照基本法到2017年以后，它可以，就是说普选自己的特首。那么普选自己的特首，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选举，一个国家的总统也好，总理也好。那就是说，国家政治里面分为总统制跟代议制，这里面呢，大家就说每人投票，就是每人一个票，可以选出自己的政治领袖。那当然了，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政治权利。 按是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里面，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名副其实自治里面，中国宪法里面所规定的，它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有清楚规定的这些权利，我们要要求真正的得到落实。因为如果这些自治权利真正的不能在西藏实施，那么我们西藏这个民族就会比消亡的危险。那么中国现在它反这种宪法的这种精神，把整个藏区分割着，把整个藏区分割着，我刚才前面所讲的中国的各大省区里面，就是以分而治之的办法，它在逐渐的消灭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包括它的精神财富。而香港它真正的普选里面，中央所说的这个政策，或者说底线，就是说普选的这个预选的名单跟香港争取民主的它，这些里面有了很大的这种差距。因此呢，香港人他想真正的能够落实就是说真普选的这种精神，但是作为中国政府来讲，他认为一中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所以一个国家他认为中国政府的权威他认为必须要保存，就是必须要保持。如果香港选出的人跟中国政府间，也就是所说的所谓的中国共产党，所谓的中国政府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如果你选出的跟中共相抵制的一个香港的特殊，那么他们担心管控不了香港。因此呢，这两者香港的真普选与西藏民主其实自的这中间呢，那个中间呢其实差别很大。当然了，如果从藏人自身来讲，以我们现在的这种处境，或者说以现在这种就是说实际，因为整个藏区已经被中国控制，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就是说保持或者说保护我们自己这个民族，那么我们不能像香港那样，因为香港它跟英国，中国政府跟英国通过这种合同的方式，它把香港回归过去啊，它有其他一个强大国家做它的后盾，或者说做这个中间的就是说的调度人。那我们因为我们整个西藏已经被中国统治，保存或者说我们要保持或者说我们要争取自己的这些权利，我们只能通过就是中国现在宪法里面所有的这些权利。那么这些权利，宪法这种精神，这种法律的精神能够在整个西藏实行，我们就认为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说我们比我们自己所谓的主权，所以比土地来看得更重要的，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民族特性能够保存下来。因此呢，一个是一个民族要生存的一个斗争，一个是一个民族，也就是一个地方它要争取更大更高自治的一个权益，我认为就有这样的区别。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时政评论》，香港战中与西藏自治。
在中共的那个宪法框架下，自治法里，藏人真正享有什么样的权利？
中国宪法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其实它有很多许多非常漂亮的一些规定，包括我前面所讲的，作为一个民族，就是说一个民族能够自身保存下来的宪法，它就要保护就是这个民族。比如它讲的是中国整个民族关系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是这么一个关系。因此呢，它讲的是民族平等。那么民族平等这一点非常重要，是由宪法规定的。那么民族平等就说明，你不管是90%以上的汉民族也好，只有0.7%的藏民族也好，它都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如果中国政府能够给予藏人，就是西藏民族给予平等的关系，那么民族间的这种和谐团结它才会有这样的民族平等的这么一个规定。但是呢，在具体操作实施当中，中共它实行的是一个民族歧视，也就是说民族破坏的一个政策。为什么民族歧视？它不把西藏民族当成一个民族，它所有的一些这种在西藏发生的任何问题，它都把它归咎于所谓的一个分裂势力。 他任何时候都可以打压，他可以都可以就说残酷的关押。所以呢，这样会造成了民族间的这种冲突，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最主要的是因为按现在西藏的这种实际，西藏也失去了自己的土地，那么西藏这个民族也生存下去。中国的法律里面它规定了要保护这些少数民族利益的很多规定，包括要保护他的语言文化，包括他的风俗习惯保护，包括他的宗教信仰自由。当然最主要的是一个民族需要学习和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化，不只有这个民族在这个社会里面消失。这样的一些规定在中国的宪法跟区域自治法里面它都有清楚的规定。但是最糟糕的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最糟糕的是在实施过程中操作当中，中共完全无视宪法精神，完全无视法律精神，他采用另外一个政策，采用殖民的方式，采用消灭另外一个民族，采用同化另外一个民族的方式，他的执政。因此呢，造成了当今整个西藏就是吉密藏人的这种高涨的这种不满情绪，问题的根本在这里。
哦，是的。那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中间道路政策受到了华人学者为主的国际社会的认可，可是中国政府却无视它，这是为什么？以及中间道路政策是什么？
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当然我们都知道得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特别是有学问的华人学者的支持，当然国际社会当然也认同。因为这为真正的解决一个民族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方案，双赢的一个方案。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为什么无视他？因为中国他是一味的要集自己的权利，就是说他把所有的掌控着自己的权利，就是重心里面。如果在西藏我们所说的按照中国的宪法，按照中国的法律，能把这些就是说西藏民族或者说少数民族所有的这些权利能够真正的得到实行，那么中国他的权利，他在中在西藏的这种掌控，这种权利会大大的被削弱。因此呢中共他作为一个在西藏的执政一个党，他就说根本不敢去正视中间道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中国政府他一直在讲他是一个宪制的国家，他说他都是依法治国，那么全世界都知道他不是依法治国。因为我们是按照中国的法律里面的条条框框，也就是规定，我们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那么如果中国同意了这一方案，或者说他答应了这一方案，他其实给自己打耳光，也就是说向全世界承认了他不是依法治国，他是按政策就是治国，按人治治国。因此呢他就以一种就是无赖性的流氓性的，他一直在污蔑或者说一直在诋毁中间道路。那么华人学者或者国际社会为什么这么认同中间道路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问题的这种存在，就是说真正关心中国未来的未来的一个人，他必须要正视西藏问题的存在。他们都认为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提出其实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方案。因此呢，如果凡事是关心中国的未来、关心中国问题的一个人的话，他都会真正的去注视他或者去重视他。那么中间道路政策你说到底是什么？中间道路，因为我们都知道西藏它跟香港不一样，西藏在历史上它是个独立的国家，香港是被英国它殖民，它是纠集过去的。我们西藏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是中共49年它建制以后，它入侵西藏、侵略西藏、占领西藏的一个被占领的一个地方。那么被占领一个地方呢，生活在这里的人民重新就是争取独立，这是这个民族的所有的权利。那么中国人呢，他呢为了把占领西藏，就是说入侵西藏为合法化，他一直在编造所谓的就是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这么一个谬论。中间道路呢就提出了一个他尊者达赖他提出了一个，就是说历史咱们不管是历史独立也好，中国一部分咱们不谈，那么他们最重要的是要解决现实的问题。那么现在最严峻的最实际的问题，那么就西藏这个民族面临着就是说被灭亡的一个危险。 不让这个民族去消亡灭亡，那么中国最看重的，他最看重的是所谓的西藏这块地方，其实西藏这块是你的一部分，好，我们就主权，我们就答应，就是说如果西藏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西藏不分裂出去。那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作为一个民族，一个西藏民族，按照中国的宪法规定，民族区自治法规定，我们需要在一个所有的藏族在一个行政框架里面，就在中国的宪法框架里面得到名副其实的自治。这种名副其实的自治其实也是依据于中国的宪法跟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所提出。因此呢，中间道路的政策里面考虑了中共中共跟华人最关心的西藏的主权不分离的这一，考虑到了中国的这一愿望，也考虑到藏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化，包括自己的宗教信仰，包括自己民族的特性需要保存的这一最严峻的这么一个就是说自己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意愿嘛，就是这两者都能达到的情况下，中间道路政策提出的最根本是这一点。因此呢，我们称之为中间道路就是双赢政策。我认为如果中国现在的领导能够真正的去关心整个中国的未来，那么达赖喇嘛的建制，包括中间道路的这一方案，包括西藏境内的藏人，所有藏人都会就说赞同达赖喇嘛，包括刘安，就说藏人行政中央刘安政府提出的这一政策，因此应该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最佳时机，我认为。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时政评论》，香港战中与西藏自治。
之前香港民众他们抗议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和抵制中共强制爱国教育出现成果，而藏人多年以来的和平请愿和连续不断的自焚抗议事件都没有看到一丝的希望，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知道，因为像香港它由于特殊的一个地理环境，特殊的一个历史背景，他特殊的一个政策，在他那边就是说香港很多民众的抗议活动，中国政府他都会一般都会比较通融的，就是说采纳一种比较温和的政策，就像你前面所讲到的23条立法也好，教科书里面出现这种爱国教育，这些他都是中共就是听取香港民众的这种声音，他去改变原先定的这些政策。而在西藏根本不一样，因为中国政府对香港人他是对的是汉民族对汉民族，所以他保效就是表现出非常宽容的一个态度，包括像中国大陆境内出现的一些抗议活动，或者说他说就是说中国一般所宣传的所谓的一些就是抗敌抗争这些抗争活动其实中国政府他都会采用一些疏通的政策，比如就是说撤销当地领导的职务或者说答应民主提出的要求他都会采纳了不就是比较这种宽松的政策。对付西藏或者说少数民族地区，他出现的是另外一个面目，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统治者，就他认为我这个民族并不是按照平等的对待，我认为我是统治者，你是被奴役者，被统治者，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此呢，像我们西藏民族也好，其他少数民族提出的任何就是说非常有意义的，或者说跟中国的法律就是没有跟中国法律任何抵制的一些抗议活动，他都会采用一种统治者镇压的这种手段。因此呢，这就是我前面所讲的民族间的不平等。不管在西藏发生任何小的事情，包括因为民族的语言就是呐喊或者呼喊，他都可以把它定性为所谓的民族分裂的一个罪。如果民族分裂罪，那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它完全是可以打压的一个问题。地方当局他采用这种既左的强硬的政策，中央又在背后撑腰，因此造成了从中央的地方对整个西藏政策的一个既左的强硬的这么一个路线一直延续到现在，由此呢就形成了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就是大量的就是说汉人民族站在中国政府的 背后形成对少数民族的欺压，这样的一种效果就造成了一个民族间的一种分裂气象。那么啊，你说连续不断的刺粉抗议事件，就是没有看到一丝希望。我认为2009年到现在，西藏境内130多人藏人自焚，我认为就是并不能说就是没有一丝希望。因为第一点，我认为藏人的这种抗争精神，就特别是藏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语言文化，连我可以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为了保护自己的语言文化，我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特性，我连生命都可以献出。所以呢，藏族的西藏人的这种抗争精神让全世界人知道，那整个藏人，西藏境内的所有藏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一个危机感。大家都认为中国的现行的这些政策，其实真正的它是最终的动机目标就是要消灭西藏这个民族，大家都在觉醒，大家都在觉悟。所以这些都是很我说就说出现的这些献身精神，激发了藏人的这种奋斗的，就是说争取斗争的这种决心，特别是让中国政府或者说让其他民族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希望。这个民族其实你不能用军事力量可以打垮它，你也不能用经济的这种诱惑力可以忽视它，这个民族它是永远被征服不了的一个精神，让全世界都看到了。所以呢自焚的这种精神，我认为就像真正的就是刻在这个石头上的一个墓碑，就是永远会留在就是整个民族历史的一个发展史上。那么香港的抗争西藏的抗争出现这样的反差，其实就是说穿了民族区别、民族歧视。中国歧视对待少数民族，它其实是非常残暴的另外一个统治阶级的面目，它在这里这样的短视的行为，只会使西藏的这种理性力越来越强，而不会达成所谓的中国梦啊，或者是所谓的和谐社会，永远达不到。
丁诺威培育龙之抗音，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丁诺威培育龙之抗音，
您也在前面强调了中共实施分化跟那个民族歧视政策，那正在进行中的香港民运中，我们藏人是不是应该从中那个学习到什么？
我认为西藏的抗争运动跟香港的抗争运动，它各有各的特殊性，各就是代表性。香港跟西藏的这种抗争的就是说社会环境根本不一样。如果香港人处在西藏这么一个就是说社会环境下，我在想香港能不能像我们西藏人这样能够就是说保持50多年下来，能不能这样抗争。因为香港的抗争它是在完全非常自由的一个，就是说没有这种会被开枪镇压的这么一个危险之下，到了大家的抗争。我佩服香港的这种继续争取自己更高的权利的这种斗争精神。那么在西藏，那你要冒着就是说被武警镇压、开枪、残暴，完全就是说就是说要必须要冒着要献出自己生命的这种精神去抗争。各自抗争的方式、各自抗争的对象、最终的目标都不一样。因此呢藏人的这种处境艰难跟香港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有很大的差距。我在想在整个世界这种民族的历史上，就是争取斗争的历史上面对像这样残暴的一个统治阶级，能够50多年坚持下来的抗争的这种民族，我认为这种非常的少。因此呢全世界这种民族抗争的人，应该从我们西藏这边应该学很多，而不是我们从香港那边学什么。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珍惜地列。